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请大家来看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有好一段时间，在礼拜天上午，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题目，讲耶稣基督的优美，很宝贵的一个题目。可是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特别用一个方式来讲，我提到在神的属性、神的性情里面，有一些彼此看起来是矛盾的事情，可是那些正是我们的主最优美的地方。这些矛盾的样式，看起来矛盾的样式，也常常显在神的儿女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那些事情，特别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健全的基督徒的秘诀。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种倾向，就是有点二分法的倾向。我们要不就走在这个极端，要不就走在那个极端。可是在神的属性里面，常常我们走的极端它都有，但是在神身上是和谐的。如果我们只认识一种极端，或者只注意一种极端，那我们就一半像神，我觉得也不像，连一半都没有，因为常常会弄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可是如果我们像圣经所记载的，我们把两方面的看起来是极端的，我们都去留意，并不一定急着要把这两个看起来极端的很和谐的融合在我们的心思逻辑里面。可是我们两方面都留意，都竭力的追求，慢慢的在我们身上会带来丰富，可是也会带来平衡，那个是真正的美丽，像耶稣基督的优美一样。所以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跟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主题。我上一次跟大家讲，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题目可以讲，可是我因为圣经里面关于这一方面还很多，可是我觉得大概够了，所以今天我要讲最后一次。我们要看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我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是使徒保罗写给他所建立的腓立比教会。应当防备权内，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我今天不多解释这些细节，如果你读不懂，暂时把它放过去。这里保罗面对的是当时教会的一些问题。第四节，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保罗在这里提到几个对照，他说他论到出身，借他的背景来讲，他是犹太人引以为荣的，就是他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的血统里面没有掺杂，没有混血，他是正统，而且说得出来他的家谱的。有的人，有的犹太人说不出来，在旧约里面，当他们说不出来家谱，如果他是祭司的阶级，他说他是，可是他说不出来他的家谱，他们就不准他吃至圣的物。所以犹太人很看重这个。可是保罗说了出来，他很清楚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就他的出身来讲是完全的。在别的地方，保罗提到，就他所后天所受的栽培来讲，也是完全的。在他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像他一样，很少人像他一样受那么完美的教育，在各方面，希腊文化的教育，犹太人本身律法的教育，啊，受最严谨的这样的栽培长大的。还不只是这样，论到他的成就，他也是完全的，因为他比别人更有长进。有的人出身好，环境也好，不长进那没有什么用处，可是他长进，他热心，他就他当时所知道的尽心竭力的去行，无论在哪一方面，就这一切而言，他是完全的。可是他很清楚的讲，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遇见基督的时候，就显出他的亏欠来，他就发现他是有亏欠的，他外面的眼睛像鹰一样，有，我猜保罗的眼睛是像鹰一样。可是当保罗在里面遇见主的时候，他发现他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事实上，那一天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神的光照着他，保罗有三天之久暂时看不见，成为外面的眼睛成为瞎的。神让他明白，他原来就是眼瞎的。这一个人，他原来觉得他是完全的，现在他发现不再是这样。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显出亏欠来。我们也是一样。那现在，从现在开始，保罗就竭力的追求耶稣，他要认识主。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好像在他里面，那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讲的话：“使我认识基督，使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说：“为这件事情，我竭力的追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所要我得着的。”所以从此以后，保罗遇见主以后，他就竭力的追求主。如果你真的遇见主，你也应该这样，你也应该这样，真实的竭力起来追求主。你要更认识他，你要真认识他，以后基督成为保罗生命里面的至宝，成为保罗生命里面的首位，成为保罗生命里面最优先的。那任何时候就是这样。保罗开始明白，有一种完全跟他出生、跟他受的装备、跟这个世界所看的完全的样式是不一样的完全。有一种完全是他已经立定心志，从他遇见主以后就要竭力去追求的。他要追求成为完全，那是他穷他一生之力要继续追寻的。我们也是这样，那个完全就是与基督联合，有一天能够完全彰显基督的形象，像耶稣，与他完全的联合，包括与他的死联合。要是能够与他联合的秘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没有办法也在那里死，我们死就结束了。可是主耶稣死，因为他没有犯罪，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其中一个死的道路是借着受洗，受洗一个人就是表明我从此以后不再活在原来的道路上面，我要来跟随耶稣。所以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把我们的过去一切都放在 十字架下面，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所有旧有的留在水里面，我们起来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可是在他的死上联合当然不只是这样，你受洗之后你还要继续这样，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只帮助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显出祷告的能力，可以给人说预言，不是像这样的。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圣经说借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如果一个人常常被圣灵充满，在他身上应该越来那个旧有的性情越消失，越多的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你说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的脾气没有改变，那你最好停下来安静一下，想一想我在干什么，我怎么回事，调整一下你的脚步，认真的学习什么才是真实的被圣灵充满。主会教导你，我相信。所以每一天这样跟随主，每一天靠近他，每一天跟他联合，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也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这是圣经讲的。像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他遇见主以后他就开始为主做见证，可是他并没有开始组织一个特别的一个团体或者是有很多的工作，开始有一个计划，他没有这样。今天有的人是这样，保罗可以这样，因为他的背景，他是有名望的人，他也很有才华，他可以这样。他没有，他有三年的时间，他在旷野，亚拉伯的旷野。我想那三年他并不是整天隐居在旷野，应该他有的时候也进城去。可是他，我想他花很多的时间在旷野，在那里没有什么兴奋的事情，在那里没有人的喝彩，在那里没有，至少没有电视。可是他在那边学习与神同在，那就是在基督的死上与他联合。不过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后来当他更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所遇见的并没有一种情形，就是哇，你已经在旷野三年与主同在，所以现在你出来一定满带着圣灵的大能，开始大大被主使用。结果不是这样，他很快遇见迫害，他很快遇见人家的反对，好像连教会都不怎么放心他，最后教会就把他送离开那里。他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都是 trouble maker， 都是麻烦人物，所以就把他送回去，送到他的家乡去，在大树。可能他在大树待了许多年，有人估计也许待了十年左右，也许至少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在他的家乡大树。后来是巴拿巴去找他，圣经说巴拿巴去找他，为什么去找他？显然这个人好像在大树那个地方销声匿迹了，所以巴拿巴去找他，把他找着，把他找到安提阿去，他们在那边一起学习服侍一年以后被差派出去，开始他一生最主要的工作，在外邦宣教。就是他去宣教以后，我们都知道他自己后来叙述啊，很多次被鞭打，被监禁，为了福音的缘故遇见各样的苦难。可是保罗充满了喜乐讲这些事情，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你们是妥当的，与我呢并不为难。哦，这个保罗他遇见那么许多的事，他说喜乐对他并不为难，他就是这样，他充满了喜乐，这样跟随主。他渴望与基督一同复活，他认为那个是最宝贝的，他把这样认识基督，包括认识他的死，当作他一生中的至宝。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在这一方面，在他能够进入基督复活的生命上面，其实保罗原来就是完全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进到基督的生命里面，那就是完全的。可是保罗还是说他没有完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话里面，他讲了一段话，讲了一些话，听看起来实在是有点矛盾。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那如果保罗在我们中间这样讲，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在下面说当然我也是，对不对？可是当保罗讲完这个话以后，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都要存这样的心，存怎么样的心？存怎么样的心？看他前面讲，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存这样的心，对不对？这样的心是为了做什么？要追求要完全。他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所以要像我一样这样追求完全。保罗是在讲些什么东西啊？显然在保罗的观念里面有两种完全，也许可以这样讲。一个就是当我们信主遇见主的时候，我们领受基督的完全在我们里面，我们得到耶稣，你得到耶稣就是得到全部。主耶稣不会，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信靠他的时候，他先给你他一只手，不会的。你好好追求，第二年主说好吧，看你追求的不错，再给你另外一只手，主不会这样，他一起头就把他完整的自己给我们。纵使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微小，纵使刚开始看起来在我们身上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彰显，我们的生命改变并 不那么多，可是在我们里面所得到的主是完全的。如果我们向他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也是完全的，我们可以有完全的心，那就是这里讲的完全人的意思。他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那些已经真实的信靠主，全心的归向他，这样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竭力追求完全，那是另外一方面的完全。我们可以身心灵被神得着，有一个更大的完全。这样讲实在很难讲，完全就完全，怎么更大的完全？也许可以这样讲，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他会不会到了三岁才长出鼻子来？不会，他一起走就是完全的，对吧？对不对来？今天他还是怎么回事？哦，他是完全的，对不对？可是他还不是长成的，是吗？有点像，妙圣经也是用这样来逼你我们，我们一起投，我们得着的是完全的。你看，当西面抱过婴孩耶稣来，那是一个小娃娃哎。我们讲一句不是不恭敬的话，为了让你明白，西面如果放手把他放到地上，他可以摔死的。他头上也没有像圣诞卡上面有一个光圈，可是西面认得他。西面从玛利亚手中抱过婴孩耶稣来，他说：“这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是外邦人的光，也是以色列的荣耀。”很清楚的讲，他说：“神啊，现在可以释放我，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知道他是完全的。他还需要经过30年来成长才出来传道，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这样。弟兄姐妹，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你有基督完满的生命在你身上，可是还需要成为完全。刚刚我选这首诗歌跟我讲的道好像不太有关系，其实我只是为了他其中一段话。那首诗歌说，我们唱的圣诞诗选132首，神赐完美平安如江河融融，后面说日日更见丰满，层层更加增。这个歌词很好，可是你知道它原来不是这样的歌词。这个作者 Frances Havergal 这个姊妹，这就是写另外一首有名的诗歌 Take My Life and Let Me 这个姊妹。那首诗歌我很难讲中文叫什么，因为许许多多的诗歌都用那首诗歌做底子去写成的。有的时候翻译作我一生求主管理，有的时候翻译作虔诚奉献我全身，有的时候翻译作都归耶稣，其实都是从那一首诗歌来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那是 Francis Havergal 所写，他只活很短的年纪，大概不到40岁，大概就去世了，上一世纪的人。他写的诗歌100多年来给许多人帮助，这是他写的另外一首诗歌。其实他原来的歌词我觉得更好，中文的翻译不太完全。他原来的歌词有一句话，他说 Perfect yet it flows full every day。 他说他是完全的，可是每一天越过越丰满。他原来是完全的，但是每一天逐日的更加丰满。 Perfect yet it grows deeper all the way。 他说是完全的，可是一路上当我们继续往前行的时候，它越来越深，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深。 我想那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两种不同的完全，一个就是我们一起都是完全的弟兄姊妹，你需要认识这样的完全。你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还觉得有一些缺陷，一些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可是你一定要认识一个，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你里面有一个完全的，你里面已经有一个完全，所以你不要太轻看自己，你对 自我形象不要太低落，你不要这样。即使别人看你是这样，即使你不是那么灵巧，即使有时候你做事情也许常常不得称赞，反而被批评被责备，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里头有一个完全的生命，有耶稣，他是完全的。但是这个不是叫我们觉得就够了，不是的，就因为这样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有一个目标，要让这个完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另外一件事情比这个更值得培育。你有的时候觉得你的生意值得培育，因为好好的经营它会跟赚很多钱产生关系，你觉得你的身体非常值得你好好的照养，因为这个会跟你活到比较大的年纪，而且还跟你能够都活得很快乐很健康有关，像我父亲一样，他那么照顾身体，一直到去世的前一晚上还可以自己洗澡，可以自己出来吃饭，多么好，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很值得，也许你觉得非常值得培育你的小孩，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可是我很清楚告诉你弟兄姐妹朋友们，没有另外一件事比培育你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永恒的价值，更值得，没有一件事。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当我们明白我们里面是一个完全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跟保罗一样要竭力追求完全，很认真的追求，殷勤的追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在一个可能你初看你不会觉得它是完全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现象里面，可是有可能那里面是完全的。保罗从他外面的那个原来世人看为美好完美完全的那些事情上面，因着遇见主，他的眼目就转离，他就知道有另外一件事情值得追求，而且值得他耗费一生丢弃万事来追求。那我们都要这样，从把我们的眼目从那些世上的价值观那些里面出来。如果你跟这个世界上的一样，你跟信主以前一样，你还是看重那些你原来所看重的，你有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遇见主，还没有真正的向主降服，那你的生命还可以这样讲，至少有一部分还在耗浪费你的生命，你还没有真正的在培育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有一个家庭，他们生了一个小孩，一个不是很有钱的家庭，他们生了一个小孩叫 Jeremy， 这个小孩他天生就残障，四肢扭曲变形，所以走路走不好，而且慢慢长大他的反应很迟钝，看起来有一点智能不足的那种样子，很迟钝。后来他又罹患了绝症，他有学习的障碍，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他家所在的地方没有那种特殊的学校，所以他被送到普通的学校去。哎呀，那个老师上课常常觉得这个孩子给他麻烦，因为他有时候忽然发出一些声音来，所以后来他没有办法，他怕他影响其他的十八位同学，所以他就找他父母来跟他们谈，盼望他们把孩子转到特别的学校去。那父母为难说，这个父亲没有这样，我们的经济环境又不许可我们把他送到更远的地方去，我的工作在这边也没有办法换工作搬家，所以他就恳求老师，后来那个老师有一点勉强让他留下来。这个孩子从哪里看不会觉得跟完美扯上任何一点边，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有一次他在下课的时候，刚刚下课他忽然跑到老师那里去，同学都还在，他慢慢走跛着脚到老师那里去，老师想他做什么，他说老师我爱你，然后又跛着脚回去。那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老师愣在那边，他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他前不久才跟他妈妈说要他转校的。 复活节快到的时候，那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因为是基督教国家，所以那个学校老师就告诉学生关于这个复活节的意义，然后为了要给他们教育，告诉他们这个生命的意义，然后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朋友，他都发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塑胶子弹，告诉他们说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在里面放一个东西，能够代表生命，任何东西都可以。小朋友都很兴奋带回去。那天晚上老师就想到 Jeremy， 他就有点担心这个孩子可能弄不清楚他的意思，可是他忙忘了，没有打电话给他的父母跟他们讲。到了第二天，孩子都带回他们的蛋，有一个里面装了一朵鲜花，老师说很好，这个花可以代表生命。那个小朋友说，老师那是我的蛋。老师拿起了另外一个蛋，里面放了一个塑胶的蝴蝶。老师说这个也很好，蝴蝶代表本来是毛虫，后来生命蜕变可以成为一只蝴蝶。一个小朋友赶快说那是我的蛋。还有一个里面放了一个长青苔的石头，老师也给他加上解释，然后老师拿起另外一个蛋，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赶快放回去，他猜这是 Jeremy 的，他显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他一放回去要拿起别的蛋的时候， Jeremy 就说，老师你不谈一谈我的蛋吗？老师就有点为难说，可是你里头没有东西啊。你知道 Jeremy 怎么讲？他说是啊，耶稣的坟墓不是也是空的吗？老师愣在那边，愣了好一阵才讲得出话来。那老师问他说，是的，可是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我知道啊，耶稣死后被放在坟墓里，天父让他复活了，就是杰勒米讲的。那天下课以后，那个老师没有离开教室，因为他哭了。才过三个月，那个杰勒米就去世了。可是你知道他的棺木上面摆了19个空的蛋，他班上的同学跟他的老师放的。那我想我们都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但那是一种完全，对不对？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天生或者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标准里面看什么东西是完全的，那样子的眼光转离，来寻求明白神看什么是完全的。神留意我们的心，当一个人真正向基督降服的时候，他里面可以有像这样完全的心。但是像保罗所说的，另外一方面，他一方面称腓立比教会的圣徒是完全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的追求完全，追求每一天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深，更多的被神得着。那主留我们在地上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完满的生命，但是我们一定要栽培它，让我们旧有的生命越来越被制服，让里面新的生命越来越成长，能够最后满意在我们身上，把旧有的全部吞灭。这是主的原则，借着光明来吞灭黑暗，借着生命来吞灭死亡，到有一天里面那个生命那样子的丰满，所以外面这个生命就被吞灭了。到有那个日子来到，主把我们接到他那里，我们进到永恒的生命，旧有的脱落，我们活在新的样式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保罗的盼望，所以他竭力的追求。人可以得到这个，如果你从小好好信主跟随主，你是有福的；如果你中年才信主，你仍然有很好的机会，你可能需要比别人更竭力的追求。我觉得保罗有点像这样，他说他像小产出生的，未到产期出生的，因为他别人是更早就好好信主，他是从逼迫教会然后被主改变。我想他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某一个年纪，他既然有那些成就，也许三十几岁了，他觉得太晚了，但是他没有停留在那边懊悔，他起来他比别人更竭力的追求。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全心全意的追求。有一个弟兄，他是从小 在一个最敬虔的环境里面长大，他也竭力的追求主，所以主能够在他身上做更奇妙的工作。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经历了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复兴，他经历他的教会圣灵奇妙的工作，非常的宝贵。他30岁的时候，他不但经历复兴，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100多年来许许多多渴慕主的人都喜欢的一本书，那本叫 Abiding Christ， 住在基督里。也许有人知道我讲的是安祖莫里穆安德烈的故事。当他年纪大的时候，他论到那一本书，他说那本书里面的内容有许多我现在还没有经历的完全，还在继续的经历。可是有的时候上帝给人这样的恩赐，这是他自己讲，有的时候上帝给人这样恩赐可以超过他已经经历的写出一些东西来。其实呢也不完全是这样，那是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完全的生命，所以他写得出那些东西来，那是一个标杆，他仍然继续在学习在追求的。可是他写得出来，当他年纪大的时候，他88岁才去世了，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去世了。他年纪大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被邀请做讲员。有一次他在一个聚会里面担任讲员，有一个会众里面有一位姊妹，她从来不认识穆安德烈。等到请讲员上台的时候，她看见那个讲员有一点背有一点点驼，然后很老的样子，慢慢走上那个台阶，要走到讲台，他就觉得教会怎么可以这样？这件事的是一个姊妹，她刚好坐在那个人的旁边，她后来给人讲，她心里面就想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果然，穆安德一站上台，他一开始讲神的话，好像完全变另外一个人，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充满了力量。那是一个从真实住在主里面，经常在隐秘处与神灵交的人，经常等候主的人所彰显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跟大能。我们可以这样，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信主，主再给你一些年日，无论多少年，你竭力的追求，你就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更多这样被主得着，叫我们的生命变成更丰盛。外体没有什么关系，外面看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看起来那样挺拔的样子，可是你里面一定要被主做成完全，因为那个要带到永恒。到有一天外面的身体都要拆毁，你外面装饰的再漂亮又怎么样？可是你里面是什么光景才重要。如果你现在外面装饰的漂亮，跟人讲话各方面都很漂亮，你里面是污秽、嫉妒，一大堆肮脏的东西，到有一天外面的东西拆掉了，你里面都要显明出来，我们就会惭愧。我想那是审判最主要的意思。当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所有那些外面的装饰都拿掉的时候，我们站在那边，我们如果剩下的东西很少，或者拿出来还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羞愧，即使你得救了。所以那是主要我们这样追求的。穆安德烈最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记载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他给他的父亲读一点圣经，然后父亲就坐在他的摇椅上面。他说在最晚年的时候，他说父亲很少说话，很安静，可是如果他有的时候说话，你会觉得那是从黄金彼岸，从永恒的那一头传过来的声音，好像那个人的生命变成那样子的深。可是当然不是变成很难接近古怪，不是的，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慈祥，彰显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生命，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标杆，我们的生命可以达到完全，我们可以更渴慕，我们可以竭力追求主直到永恒。就是同样这位穆安德烈写了一本书讲到完全，名叫 Be Perfect， 我们中文翻译就做完全人。他有两章，他里面的内容有两章就很能说明我们今天的题目。他那两章，第一章的标题是说是完全人却尚未被成全，我们是完全人可是还没有被成全。下一章的标题是尚未被成全却是完全人。 好，盼望今天你都认识这两方面的道理。今天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神学家，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个道理，叫做已然而未然。听过这个吗？就已经这样，可是还没有那样。已然而未然，听得懂吗？没关系的，至少你知道我刚刚解释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跟我讲一遍，已然而未然，是完全人却尚未被成全。来，
是完全人尚未被成全，
尚未被成全却是完全人，
尚未被成全却是完全人。
救恩就是像这样，是一种已然而未然的事情。我们所得到的救恩，你知道，当我们谦卑承认自己的需要，我们来投靠基督，我们来呼求他的名字，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如果你还不曾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很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把你自己交给他，来信靠他，你就得救。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事实。有的时候你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观就看得出来他是得救的，对不对？他的整个的生命就改变了，他那个样子都改变了。有的人你跟他讲话，你知道他是真实改变，不只是别人可以看出来，你自己心里面很要紧的，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确据，你感觉到你是蒙爱的，好像是一个完满的感觉，所以你觉得你是幸福的。我不时的听见有人信的主耶稣，他说他觉得他是幸福的。我第一次听这个时候不太习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好像大家都习惯用比较属灵的话，用幸福，幸福好像不是基督徒应该用的术语。可是慢慢我觉得用得真好啊，那表示他把他过去对幸福的观念跟属灵的经历结合起来了，多么好！我们真的是幸福的，你不觉得吗？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天的日子可以是美好的，我们被放在神的怀中，我们可以充满了喜乐，那是一种完满的感觉，我们才会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得救的人还没有完全得救。保罗提到在罗马书十三章，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现在比初信主的时候离得救的日子更近了。保罗你在讲什么？我们都得救了，什么离得救的日子？他在讲一个未然的事，已然而未然，已经得救可是还没有完全得救。他在讲一个更远的，一个灵魂身体都被神得着，都成圣，完全成圣这样的日子。所以保罗在那里劝我们说，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不要放纵情欲，不要贪恋钱财，不要贪恋世界上的事情，要继续的追求，好让我们可以被神成全。你知道，就是那一段话后来促成了圣奥古斯丁的得救。所以一方面已经得救，一方面还没有完全得救。你相不相信陈静心得救了？啊，我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亲自认识他。可是我蛮信任更生团契黄明正牧师的，他们曾经下很长的功夫在他身上，我信任他，我相信他判断是正确的，陈静心得救了。可是多么可惜，对不对？这个人，我相信他很有才华。我们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他写的信，这个人怎么可以写出那么美的、那么通顺、那么美的句子，而且字很漂亮，去做那些事情，很难了解。我相信他很有才华。他后来信主很宝贵，可是我还是觉得非常可惜。他如果更早信主，多么好！今天有的人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我们的不满意就会减少了。基督教并没有不公平哦，这样咚咚咚就得救了。可是你要知道他得救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不是他得救可惜了，是他那个时候得救，而且很快就被处决，他没有机会让神更多做工在他身上。有的人不认识这个，甚至有许多基督徒不认识这个。我们得救以后还有一个奇妙的盼望，神可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些快要死的时候才得救的人，一点都不值得羡慕。如果你还没有完全没有得救，那你应该羡慕他。可是如果你还有很多机会，你应该早一点跟随主。 所以得救救恩是一种已然而未然。现在你有没有一点了解什么叫已然而未然？称义也是，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基督教有一些人讲的不正确，他们常常把因信称义就讲到那个地步。因信称义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事情，圣经并没有说我们现在称义，前面还有一个道路叫成圣，圣经才不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弟兄们，我们现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的圣灵，你就要看看这个经文，我把它读得正确一点。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在前面他提到这世界上许多的罪恶，十一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活在那种罪恶里面，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什么洗净、成圣、称义了。他把这些都讲在一起，是成全的，一起的，就是这样。希伯来书也这样讲，他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他的身体，这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而他一次献祭就叫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希伯来书说的，我们一起头就成圣、称义、洗净，而且永远完全，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一起头，这不是讲将来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我们还有路要走，你知道因信称义把义只讲成那种法律上的意思，就是神不再算我们有罪，那个只是义的最最最最最最粗浅的一个开始而已。圣经讲到义是一个伟大的题目，你只要看看当使徒彼得在讲到有一天在完满的成全里面，那新天新地里面，他怎么讲？他说到时候会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他把那个神旨意完满的成全，那个天堂用了一句话形容，说有义居在其中，那是一个完满的成全。主盼望他在我们身上的义可以完满的成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是我们讲了因信称义最基本的经文，第一章十六十七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后面他怎么讲？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这个神的义是以信做开头，我们称它叫因信称义。可是这个不够，他必须继续的活在信心里面，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ce to face， 一辈子要走在信心里面，最后继续走在信心里面，直到成全。有一天义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那个神的义，神的完满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事实上圣经讲到神的义是在讲耶稣自己啊，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旧约说他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稣自己完满的成形在我们身上，我们长成神儿子丰满的身量，成为丰满的，成为更深的，成为完全的。主盼望，保罗盼望我们进入这样的完全，主也盼望我们进入这样的完全。所以洗净、成圣、称义都可以算是已然而未然，对不对？怪不得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如果把身体献上，他说我们以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得着什么呢？可是我们现今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在我们身上。”哦，那意思就是成圣是要结什么果子？要成长的，那就是永生。成圣的果子身上，结局就是永远的生命。为了这个，主给我们的道路就是要我们常常住在他里面，与他联合，好结出这些成圣的果子、称义的果子，让我们成为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浪费生命，不要再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的意思不是你身体要离开，可是不要再照世人的样子而活，那些真的不值得你耗费你年轻青春的生命在那里，不值得。你在那边做没有关系，可是你生命里面应该有另外一个标杆，要让神把他的完全做在我们的身上，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那里有神完满的义居在其中。所以救恩是已然而未然，成圣成义也是已然而未然。你知道圣灵充满也是，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人得救初期就可以得着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 完全的被圣灵充满，我们还没有用今天有的人用的话，还没有成为满有圣灵的人，充满了圣灵的人。也许我们有过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但是你看看你的言语，有的时候你的言语不像被圣灵充满，不是吗？有的时候你的心思不像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你的脾气也不像，你的情绪也不太像，这些都是主要我们在地上学习的东西，让我们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更深更丰满的被充满。医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接受主的应许得到医治，有的时候立刻彰显，有的时候那个医治的果效没有立刻显明出来，对吧？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更完全的医治，是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那些忠心的神、忠心的儿女、忠心的仆人、使女，他们要经历的一个完满的医治。到那一天得着完全的医治，到那一天你可以不要跛脚，到那一天你耳朵听不清楚的一定到时候会听得很清楚。如果你现在满口坏牙，到那一天也会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不知道在天堂我们还要不要牙齿，我不知道，不过无论怎么样，天堂需要的我们一定都得到完全的医治。不过我不知道到那一天会不会有一些人在地上的时候长得非常的帅，非常的挺拔，到那一天会有点跛脚，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天堂会不会有人跛脚，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可能会有人，因为他们在地上就跛脚的样子。我讲的不是外面跛脚，是他的心灵，他的生命是跛脚的。他们只有一只脚健全，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地方看起来健全，另外一些应该要追求完满的，他们没有。他们耗费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真正的去追求。到那天如果主眨一下眼睛，我们一下子全部每一个人都变得完全，有点不公平，不是吗？对不起，我不讨论神学的问题，我真的是不知道到那天会怎么样。不过你最好小心一点，保险一点，还是在地上好好追求比较好一点。主耶稣自己也有像这样的事情，主耶稣自己是完全的啊，对不对？他神的儿子，他为圣灵所生，一起都就是完全的。我相信他从幼年开始他就没有犯罪，我相信他从来没有跟他妈妈无理取闹，他是完全的。可是希伯来书有一个地方这样讲，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对不起，在那里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说我们救恩的元帅因为受苦难而得以完全。到了希伯来书五章也是这样讲，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主是完全的，可是这里却说他因为受苦学了顺从而得以完全，看起来也是一个矛盾。其实不是，那是因为基督自己甘心来成为不完全，他用他的完全的爱选择一条道路，暂时成为不完全。什么意思呢？他把我们跟他连结在一起，他一把我们跟他连结在一起，他定规是不完全的，因为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对不对？主耶稣可以很完全，他带着加百列在右边，米迦勒在左边，无论在宇宙走到什么地方，人看他们都是完美的，对不对？对吧？加百列的翅膀一定不会掉一边的，不会啦，一定是完美的。可是主却不把加百列跟米迦勒带在身边，他就把我带在他身边，把你带在他身边，就完蛋了。主就是像这样。可是那是一个多么奇妙、多么伟大的一个盼望，他把我们带在身边，要把我们制作成像他的样子。到那一天，连加百列跟米迦勒都会退在一边的。在我们身上所要被制作的是要比他们更加的荣美的，因为是基督自己的生命，他为此受苦，为此来到地上取得人的样子，所以他学习顺从像人一样，可是他从来没有失败，他每一件事情完全向天父降服，所以最后他为我们成全了完满的救恩，成为一切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 我们有这个盼望，弟兄姊妹，一个多么奇妙的盼望，我们可以像耶稣，到那一天我们在永恒里面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再也不用替我们遮掩，我们比他带着加百列跟米迦勒还要更荣耀，因为我们成为他的身体，而且被他制作完全。所以基督受苦不是为他自己，是为我们。我们人在地上常常受苦，因为自己，因为我们的愚昧，因为我们的罪恶。可是主耶稣不是，他不需要为自己受苦，他是为我们。约瑟也曾经这样，你记得吗？旧约那个约瑟，他不像他的父亲，他父亲需要为自己的肉体受苦，抓诡诈，受许多的苦，最后他的生命成为完全。约瑟不一样，他的儿子约瑟不一样，从一起头出现在圣经，就那么甜美，那么完全的样子。可是他受的苦是他家里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兄弟受的最多的苦。为什么？他说：“神的每一员是好的，差我来这里。你们原来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我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他知道他受苦，为什么？为别人。很多年以后，有另外一个人，使徒保罗，他讲一样的话，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这样讲，他说：“我为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为着教会，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人说他受苦，是因为要为着教会，跟基督同心，要为着教会来承袭，来继续主耶稣为教会所受的患难。那个还没有完全，因为教会还没有完全，所以基督受的患难还没有完全。但今天他把这个患难分享给我们，多么荣耀，多么光彩的事，弟兄姐妹，你不要只分享到主耶稣的恩典，他的荣耀的时候觉得光彩，你应该觉得主把他的苦难分享给你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多么荣耀的事，多么喜乐的事，对不对啊？主把他的苦难分享给我，保罗也是这样，所以他为他的职分充满了荣耀的感觉。他说：“我为教会，为基督的身体，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他说：“我为这个职分，我忠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愿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内地会一个宣教士，他跟他的未婚夫一起到中国去宣教，后来在那边结婚，新婚没有几个月，有一次他们去野外走一走，跟别的宣教士，有一个女宣教士到那个水潭里面去游泳的时候，就遇见危险，啊，这一对新婚夫妇都是很会游泳的，那个先生就跳下去，把那个宣教士救起来，可是他自己却不见了。哇，这个新娘子非常的着急，跳下去找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最后找到他先生的遗体，把他拉上来，非常的伤痛。这个之后不久，有一个退休会，他们原来就答应他要去在那边带领一个小组，带领一些年轻姊妹们。这个带领的这个宣教士本身也才二十几岁，他正在遭遇这么大的人生里面这么大的苦难，他去那边带了一群女孩子，常常跟他们一起欢笑，帮助他们，女孩子都很喜欢他。可是好几次跑去跟那个大会的同工说我教不下去，他们答应为他祷告，到最后一天的聚会，他跟他们讲，他说我实在教不下去，今天是最后一天，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应该说什么，你们可以派一个人代替我，让我离开。可是那些人知道，那些同工知道他对那群女孩子的影响力，他们不让他离开，他们说你不要离开，可是我们答应这一整堂我们放下手边的工作就为你祷告。可是就在那一天的最后一堂的聚会里面，他的那些女孩子有好几位都献身要为主而活，后来有五位到中国宣教，有好几位到别的地方去宣教。所以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经过死要让生命的果子能够结出来。保罗、约瑟、主耶稣自己，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不一定只是传道人，有许多的圣徒他们经历这件事情，叫我们为着教会，为着别人而受苦难。 主自己是这样来达到另外一种样式的完全。所以他是完全的，可是还现在仍然在期待一个更大的完全。旧约里面大概最认识这些道的就是大卫。大卫在他的一篇诗篇里面，诗篇101篇，他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他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的家中。他很认真的寻求主，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如果我们真正的寻求完全，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需要就是耶稣自己。当我们主真的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完全就来到，他就有一个渴慕。而当主真的到你这里来，你得到那种完全的感觉，你就会更加的渴慕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主就会这样继续的教导我们，继续的往前，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成为完全人，弟兄姐妹。可是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继续的追求，继续的往前去。最后我要提到一点这方面的应用，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不要自我形象太低，因为你里面有完全的生命。今天早上好不好，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你不要用别的方式要表现你自己。有的人在世上汲汲营营为了要表现他自己，有的人会去做不太好的事情，会夸张的说话或者做一些事为了表现他自己。其实我们都可以不需要这样，你知道你有完全的生命，你就会安静下来，停下你肉体的活动，转向神，你可以立刻进入那个完全的地位，你可以这样等候他。可是当一个人追求主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圣灵里的经历，在一个聚会里面或在祷告里面，他经历到那种完全的感觉，这是神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经常经历的。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有可能因为你追求的道路不太完全，你可能你有的时候太多的看自己，或者是用律法。一个人如果在追求的道路上正常，他应该不时的会经历那种完全的感觉，使他会觉得充满了喜乐。可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可不要因此自高，觉得你真的完全了。不是的，刚好相反，那是一个标杆，那是一个样式，那是一个意象，好像你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应该期待主让我不在这个激情里面的时候，我的生命仍然像这个一样完全。当你在那种激情的感觉的时候，你很容易言语存全。可是主帮助我，在另外一个时候，我的感觉不是那样的时候，帮助我言语存全。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对不对？可以这样追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很不完美，可是我告诉你，一定要认识，你即使可以做的不完美，你仍然可以是完全人。完全人不一定做的很完美，像那个孩子一样，他跛脚的样子一点都不完全，可是他可以做一个完全人，不是吗？你也应该认识，一个完全人，一个看起来很属灵的人，他不一定每一件事都做得完全。所以如果你看见他有毛病，你不要因此跌倒，你也不要太完全信赖他，把他当偶像。你不要因为他有了不完全你就批评他，有可能主还是看他是完全人。他可能做事大大的得罪你，他可能做的事情很不对，可他还是有可能是完全人。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你对待你的孩子也一样，当你正在对他生气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你不要太过度的斥责他，你要记得他身上也有基督的形象，你要对他有某一个程度的尊重。不要以为他是你的孩子你就有权利随便的大声的责骂他。我不是叫你不要骂孩子，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他身上有基督的形象。 一个人做错一件事，他仍然身上可以是完全人。我们都不够认识完全，因为你知道完全是在永恒里面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看一个艺人是完全的，就过度高举他，效法他，你不知道他其实还没有完满，他还需要经过历练。最好我们不要成为使他得历练的工具，让别人去做吧。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恶人横行，我们就很困惑不平，我们也不够认识完全，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也还没有完全。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恶还没有完全。你说为什么审不审判他？因为他的恶贯还没有满盈，神也在等他的恶满盈。神当然不是期待他恶满盈，可他如果不悔改，等到他的恶贯满盈，等到他的恶也成为完全，然后会有审判。何况我们都不知道真正一个恶人真正要受的苦是什么，我们都不够知道。我们期待神最好怎么样管教他，可是你不认识这个，在永恒里面才会认识永恒的福乐跟永恒的痛苦，我们都还不够认识。珠宝有一些事隐藏起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为了要叫我们遵行他的律例。这是生命记29章29节的话，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讲这个整个的大主题你要记得的经文。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做完全人，神已经把完全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把自己显明给我们，他把自己赐给我们，他是完全的。那一天他对亚伯拉罕我们先行的祖先讲，他临到他，那时候亚伯拉罕99岁，神临到他，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个全能的神，是旧约圣经讲到全能的神，原文的意思有的时候不只是全能，还包括全丰全足。El Shaddai, 伊利沙代，他是全丰全足全能的神。主说我是全丰全足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做完全人。他对亚伯拉罕讲，如果你觉得你怎么样可能做成完全人， 你差那么多，你也许可以跟亚伯拉罕一样。你知道神跟亚伯拉罕讲这个话他什么反应？圣经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你也可以这样做。亚伯拉罕没有跟神争论，也没有问神到底什么叫完全，也没有去讨论完全的神学 的各种说法，他没有，他俯伏在地，他要神成全在他身上，所以神临到他，他会带来更新变化，叫我们更多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让我们继续这样寻求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3首，颂赞诗选33首。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没有记得回去，中午12:30在这边有简单的午餐，欢迎你留下来参加。诗选33首，请起立来唱。